弟兄姐妹平安，很感恩哈。那么寒冷的季节里面，我们依然能够来到这里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刚刚呢，可能稍微纠正一点点哈，讲的那个肠癌的这个检查呢，不是说讲解免费的，说那个肠癌的检查本身是免费的啊。也鼓励大家能够去使用，能够照顾我们的健康，能够运用这个国家的资源哈，是这个意思哈。非常感恩能够见到弟兄姐妹们在这里哈。今天我想我也特别感恩我们的李波弟兄哈，虽然生病，他今天跟我讲本来起来已经有点不行了，他还是能够来，好，所以依然很好哈。感谢主您的见证哈。另外我们特别欢迎有几位从悉尼来的哈。我们香港的同胞们哈，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当中哈。这个时候我想我们也特别为着香港来祷告啊，让我们真的是在这个世代当中，我们能真的能够区分什么是基督徒，什么是民族主义，以及我们能够勇敢地站起来，我们去面对这个世界的强权，能够找到人真正的自由。我希望我们都能够一起在这个事情上，我们能够众志成城。同时我们来彼此的提醒，我们在法律的框架内我们来做，但是我们要勇敢地发出我们的声音，不是是 keep silent 啊，这不是神对我们的教导。很感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走过了三个星期，今天是我们第四个星期了哈。我们这段时间一直在围绕着一个主题，灵舍，我们来谈论，或许说是在我们的教会生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因为它回答为什么我们有教会，为什么你需要教会，为什么你来教会，为什么教会存在，我们教会的主业到底是什么，我们到底要干点什么，以至于我们不再是说哎呦今天又该去上教会啊，我们已经开始在讲改正我们的语言哈。我们今天我们说来星期天来崇拜，我们怎么说？哎呦，怡心姐妹 ，OK， 好，来教堂，我们来这里敬拜，但是你我就是教会 ，OK， 教会不是一个 building， 不是一个建筑物，是你我，你我在哪里，你我带着这个意向生活，你我就是教会，好没 ？OK， 好，所以上个星期我们分享了一个蛮有挑战的信息，虽然是一个非常熟悉的故事哈，但是非常有挑战。那么我今天也在今天的北华生活里面分享了一段小小的我的这个反思啊，小小知道我这个问题，其实我写了1500多个字哈，最后刷把它刷到这里来，因为只有这个空间，我也要学习能表达的意思。我们真的是在里面，我越想非常深厚的信息，深刻的信息在这里面，以至于让我们能够醒过来，我们到底来如何活一个基督门徒的生活啊？所以上星期我们稍微回顾一下。耶稣在讲的教导的神的律法，在教导的爱，爱神爱人，所有的事情一切的律法归根结底是爱人爱邻如己。那么我们如何懂明白那个爱在我们生活当中真实的体现呢？上星期我们一起来看了那段的经文，让我们学习到神要让我们意识到的真正的爱邻舍是不区分对象，不管他的肤色，不管他的民族的背景，不管他的性格脾气，不管他的观点如何，我们都需要去爱。然后第二，我们不设任何的条件，你不是一定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你穿着什么样你才可以成为我们的朋友，成为我们的邻舍。然后很重要一点，对我们基督徒最难的，我们不带期望，我爱不期望你给我什么回报，哪怕我不期望你因着我对你的这种爱你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哎呀牧师啊，还是我来受洗吧，弟兄姐妹已经关心我那么多年了，不是这个意思。最后我们真正要给予别人的帮助，不是你觉得他最需要的东西，哪怕你带着非常高尚的思想，而是你要给予对方在敬意里真实的帮助。这是神耶稣教导我们如何真正去爱邻舍。如果你能够去看你的生命的话，其实你会发现耶稣也是这样爱你的，他接纳任何人，他不区分你是谁，你是澳洲人、白人、黑人、黄种人，他都爱你，他不跟你设任何的条件， 他不是说你要做到我这样的标准以后我才爱你，对不对？他说我先爱你，按照你的本相接纳你。下面他不带着期待，他给你完全自由的选择，自由的选择给予爱真正的意义。换句话说，他不强迫你，他有这样的能力哦，不是像我们没这个能力，他有这样的能力，就像那个叫什么名字一样，啪手指一打，我们全部信主啊，全世界归一主。他给人，他不带着期待，而且他在你我最真实的地方来帮助我，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个安慰，有的是一碗真实的饭你可以吃，有一个真实的地方你可以住，他这样对待我们的。阿们，希望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接触到这个。但是呢，圣经的话真是真实，不知道你们听过这句话没有啊？在雅各书应该是，就说你们要小心做教导的人啊，不要都想去做教导的。什么后面一个句话是什么？因为你会面临更大的审判。我就遇到这样的事情了。我这几个星期我一直在讲什么邻舍爱邻如己，神就要让我来经真实的来经历来学习如何爱邻如己啊！我们一起经历的上上个星期，如果大家记得的话，我在分享信息的时候那天特别长，有一位黑人的姐妹是吧，走来的，我相信我们大家都看见了，坐来这里哈。后面我们有一些的沟通啊，很感恩她，后面我会分享这位年轻姐妹身上一个非常重要，但今天不是今天的主题，我们换一个时间来讲啊，然后我有机会跟她，有希望我还在跟她保持联系，可能她今天就会来参加我们的英文崇拜。好，结果上个星期呢，大家都走了哈，我差不多一般是我最后一个走，但是呢这回有些见证人，不是我瞎说的哈，我们朗诺的麦子的我们的弟兄姐妹还在哈。就刚刚我们要关门的时候，突然有一位这个一个澳洲当地的女士带着另外一个女士来啊，说这个女士呢她只会讲法语啊，法不知道，我就讲应该是，我现在很纠结这个法还是法，我以前学的是法语法国，现在我发现是法国哈。 OK 法国啊，她是说法语的。然后呢这个姐妹呢，这个当地的，这个不是姐妹，这个当地的女士呢，她只会一点点法语，所以她把她带来，这个女士说她要找教会，她要找这个 priest 啊，那我讲我是 pastor 也 equal to 这个 priest 啊。 OK 那我就好，我就说，她说她需要找个地方祷告，我讲没问题，教会就是你祷告的地方，我陪你过来。哎，结果那个带她来的那个澳洲的那个女士就走了，我后来我才知道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哈。结果她一进来以后呢，我就带着她陪着她走过来，你把你的手伸起来哈。我刚刚走到这里，她一下子拉着我的手，你知道吗？啊，我碰到你了哈，对不起哈。我当时一下子就，因为我是男的嘛，她是女的，我还是有这样的意识的哈。但是我一看到，哎呦，我想这个情况怎么办哈？要不然找谁啊？师母也回去了，没办法。结果他一摊开他头，哇，那个眼泪哗，所以我们就祷告 ，I can't do anything。我用英文祷告，他用法语祷告。我 I don't know what happened， 我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就跪在这里，然后当终于他 settle down 的时候。我突然灵机一动，我想起来我有一个 Google Translate， 哎呀太好了这个软件，我发觉，那么就用这个 Google Translate， 这么笨拙的方法，我讲一句，他讲一句，让我稍微一点点了解到他一些的情况，在一个非常艰难的境地当中，啊，然后呢无家可归的一种境地，他其实呢。他已经在这附近寻找了好几个教会，没人儿。然后最后他来到这里，恰巧我还在这边啊。那么那天呢，我就做了耶稣叫我们做的事情，啊，见到有这样的人，他需要吃的，怎么？你给他吃的，他需要衣服，你给他衣服，对不对？那么那天我就是带着他，简短的说起来就是，我带他到。我经常开会见面的一个餐馆，我买了订了最好的一个餐给他， 他说不要不要，我只要汤就 soup soup， 因为我看到他的情况好像很虚弱，我讲你可能不需要 soup， 你需要这个。但最后反正这个也要 soup 也要啊。然后我看他那里冻得瑟瑟发抖，他很客气，哎呀，他讲不用不用，但是我看得出来，我讲那我们走，反正我已经到那边了嘛。我们到了 Kmart， 我买了一些的衣服。他而且这位你看得见，其实人都是这样的，都有一颗心的。他其实他也很不好意思的。然后他甚至他叫我你等我以后我去干点事情，他还是自己尝试的用他的钱付了两样东西，你知道吗？然后把他送回去他临时居住的地方，而且我告诉他我还会跟你联系，我希望看到你。然后呢，他说他还是想来见，那么我们约了星期四他会来教会这边啊。但是星期二我会打电话给他，但是呢，当星期二我打电话过去了，因为电话实在是没办法沟通，你知道吗？因为没有那个 Google Map Google Translate 那么容易，但是我听出来他很不好，他很不好状况，但是呢，也就没完了。啊，那天呢，我还邀请了一个姐妹跟我一起去，我们去到她住的地方，但是她没在。但是说我问了她那个 motel 的经理，说她情况还 OK， 没有什么危险。但是到了星期四呢，没有来。哦，我发了短信，我发了很多短信，因为现在很好 ，Google Map 我可以写很 beautiful 的法语哈，英文写完法语考 copy 发出去，哒哒哒，我就问，一个回音都没有。到了下午有点紧张。那么我就去到那个地方，我问那个经理，那个经理说他去了 Preston 那边的地方。然后呢，我就想 Preston 的 housing， 因为我服侍过一些弟兄姐妹，我知道好些，他 Preston 几个我都知道，我就一一打电话去。但是电话里面的回答，除了政府的部门比较态度比较好，其他都不行。那我就自己开车，我去了两个，但是很让我难受的。我在跟他们谈的时候，他说对不起，因为 privacy 的原因我不能告诉你任何信息。我讲你能不能告诉我你见到这个人 that's fine， 只要你见到他 no problem。 那最后我跟他讲，我讲在最后 at the end of the day， 你我做的事情，你的 charity 也好，我们的 faith 也好，是不是你想帮助他，让他知道他是 safe。他没说什么 ，That's fine。然后到了星期五，忙完一天，那天其实大家如果知道我的知道一直很忙。我忙到下午以后，刚刚说哎呀准备收，然后我要回家的时候，哎，突然我接到电话，他说这句话我听懂了。他说他 on the way， 他要来这里，我在吗？我讲咦我在，我等你。然后他来了，我看他情况非常的不好，整个人就像要瘫了。然后从他那个那到又一见面又可以用这个了，我就知道他生了很重的病，已经三天没有吃东西。然后我的信息没有传递到他那里，所以难怪我一个回音都没有收到啊。但是我给他看，他也给我看，的确他的手机可能是因为他以前的丈夫怎么设置了什么东西，我就没法跟他沟通，通过手机啊。但是我知道他今天去看了医生，医生给了他一封信，要他直接马上去这个 emergency 啊。那我就告诉他没关系，我现在就带你去 emergency 啊。但是他说他需要先到他现在已经重新被安排到住的一个地方啊，要告诉他们一声。那我就赶快开车过去。你知道那个地方叫什么名字吗，弟兄姐妹？啊，难民所。我想名字哈，叫 Good Samaritan Inn， 听得见吗？好撒玛利亚人旅馆。就是我在跟那个员工分享的时候，那个员工说我的身上都起鸡皮疙瘩，因为我跟他分享说什么，我想我是牧师啊，因为他们那个地方是严禁男人靠近的哈，因为有特别的原因严禁男人靠近。和我讲他的情况，他已经听这个姐妹说了一点点啊，他唯一欢迎我。结果我讲你知道上个星期天我讲的我 preach 的那个主题是什么吗？他看看我讲 Good Samaritan。 哟，他说 creepy 啊，他感觉到。我讲 yes， 我也觉得 creepy， 但是我更感觉到神要做什么事情啊。所以呢，我就带他到那个医院里面，结果我是知道了医院，所以赶快打电话给师母，然后呢叫姐妹帮忙帮我们接孩子。结果那天晚上搞到12点钟， 到十二点了，但是 lucky 的不是像我们以前等等等，最后你还是看不到，你只有回家，然后带着一身的病哈，结果呢，最后还是总算看到了，我们做了很多的检查，后来发觉他以前有很多的原因，怎么怎么各种因素了。那么完了以后，我觉得他一直在跟我说 OK OK， 我讲，因为我通过跟那边的社工的交通啊，有些信息我不会跟大家讲太细啊，我知道一些情况，我讲我会在你这里，懂我，你不用担心。啊，我在这里，啊，直到他最后医生把他看了，要准备进去了，那么我就跟那个服务人员讲，因为他那个地方如果回去的话，不会让他进的，啊，医院这里边很好，他们同意就让他住一晚上，第二天，啊，那么第二天大家知道我星期五、星期六是一个唯一点点时间，还有我和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本来我是想能够 involve 其他，因为我是男的嘛哈，啊，能够让一些姐妹的，但是。因为信息交通的原因，哎，没有联系上，但是我发现是一个恩典来的。所以那天早上我就想怎么办？后来我因为我是第一个下来的，哎，结果我看我小女儿蹦蹦下来拿牛奶，我讲哎来来来你过来哈，啊，有个事情我们能不能一起做哈？我讲这个情况，哎哎你说 OK 好，我跟你一起去，啊，因为这个女士呢，她也因为原因跟她的女儿分开了，也很想她的孩子啊，我也给她看到我们孩子的照片。所以那天我跟他一路就开着车过去，在路上我就问他，哎，你知道我们今天要去干嘛吗？那就去看他。我就问他，哎，你知道爸爸为什么会去做这个事情吗？他看看我 love， 我讲 yeah yeah of course love， 但是呢还有什么呢？他有点迷惑，就告诉我，因为我爱你，所以我才能去爱他，所以我们两个一起去，我们两个一起同工，我们一起爱别人，好不好？他原来有点不开心的，因为早上他肯定有事情的。哎，我一讲完以后蛮开心。后来我们去的那里很好，见到面啊，他呢法语比我好一点哈，他会说一个词哈 ，bonjour 哈 ，OK， 我连这个词都不会哈。然后呢去接了以后呢啊，我们就能够有很好的一个哎，有个交通了，我也带着我们的孩子啊，让他学习啊，就是我们去爱别人也是有 cost 啊，有代价的啊，所以很好啊，所以到后面。到了家里面，我们家里哎呀被这个爱所充满啊，然后哎呀我们每一个人都爱得不得了，然后我们把他接到我们家里面去住哈，这个部分你们相信吗？相信吗？相信啊 OK， 那不是这样的哈，啊，很遗憾，我很希望像这样啊，因为我在那边探讨了，我因为送到那里呢，我就有多一点时间跟他们的社工交流，然后说他的情况，那么那个地方我知道他只能住七天，他只是一个 emergency 的地方，他就要去找其他的地方，但是他有些的问题，有些地方不接受，我明白，我明白，这就是个社会，他一定要有点标准的，啊，所以回到家里面呢，啊，我现在在学习一个重要的功课，我在讲爱邻如己，对不对？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容易把爱邻这个邻呢，啊，是其他人，啊，跟你周围的人没关系，特别是你。跟你最亲的人啊，但我今天在学习的爱邻舍己是讲你自己 OK 啊，是讲你自己，你周围的人都可以成为你的邻舍啊，所以我就看到这个在车上我就问问 Annie， 我想如果啊，这个姐妹她一时这个女士一时因为她见到了嘛，一时找不到这个地方，我们能不能给他们我们家里面给一个机会哈，她说没问题，她想了一下 OK 好啊，好，回到家以后呢，其实我的大女儿也是很 care 这样的人啊，大家知道你们接触过她的，她是其实是一个非常 care 其他人的人。我单单一讲到她都是嗯 OK 好，那我讲 OK 好，那我们为了例行公事一下哈，还吃饭的时候呢，我就说啊，我们家里面我们就来谈一谈，我讲就是我们大家一起决定嘛哈。因为他们也长大了，我们不能再用以前的方式，我是家长，所以呢 shut up we do that OK， 我希望我们不要这样做哈。哎，我就说我们拿起来一谈，哎，结果一谈我发现气氛不对劲了，哎呀是啊怎么办啊，万一怎么，因为可能有些东西到我不会讲所有的，但是我相信你们知道我情况的人会知道我孩子的情况啊，他很想，但是我一下子感觉到他那种的紧张一下子上来了。一个方面他觉得应该这样做，我们是神的儿女，一个方面他很害怕会影响他自己，影响他别人，包括我们每一个人， 包括师母，
其实都是这样，我们都有。
因为这个世界其实是蛮不平安的，
大家知道新西兰刚刚发生的，近来虽然不是教会到另外地方开枪，都有这样的问题。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有很多的挣扎
我们分享，我们也很挣扎。一个方面我们知道我是基督徒，那我还不单单是基督徒，还是牧师，对不对？怎么样，我能够感觉到我的这个头衔给他们带来的压力。但是可能这就是我们要走的道路，不是想当然这样。这个让我更深的学习爱邻如己的意思是什么。我不能因为这是以前的我，可能你们认识我，可能五年以前听你们讲进来然后再说，然后我家里垮全垮，然后拜拜了，我也不服侍了，很有可能像这样。可是让我真实的知道，每一个人除了我以外的，我都有一份责任去照顾他们。所以不是那么简单，我们有很多的分享，但是我觉得甚至就是我觉得我们的讨论是激烈的，而且是有挑战性的，我可以诚实的跟你们这样说但是我觉得我们后面的结论我觉得是有智慧的我们现在大家一致能够就说那反正我们后面要跟他接触，先请他来吃吃饭哈，跟家里的每一个人接触一下看看他怎么样情况我们不会去主动，因为现在政府有一些的资源可以提供因为我也帮过教会一些的弟兄姐妹有这样的资源可以提供，他们可以利用这样的资源去帮助我们，帮助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因为我跟他约定了他有很多的问题要去处理，我跟他约定从下面开始，我教他英文，他教我法语，然后一年以后我们要能够用简单的不是讲得很好简单的能够可以去沟通不需要用那个 Google Translator。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会看如果他的真的有危机的情况，没有任何地方去，我们愿意我们可以这样去做，但是不会去主动马上一点不去做就带到家里面来。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在反思的，而且大家可以想象，昨天晚上我一般星期六晚上是我安静在神的面前预备信息的时间我们谈到很晚但是我觉得神就是借着这样让我更深的明白，我来这里讲到不是一份工作，我也希望弟兄姐妹能够看到尽管很多人这样看，因为在医院的时候一个老太太，我也关心他们，他俩老两个等着在那里都快不行了，我就问问他们有没有也不想吃点什么东西我可以去买老奶奶很高很好的告诉我不用麻烦了，我已经看过了，全关了但是我们就有了一点谈话他就看，他就问，他也很好奇嘛，因为那个人跟我长得一点都不像很好奇问我就讲他就你很好的人他就问我你干嘛的，我讲是牧师牧师是这是应该你做的OK 就是这样不是一份工作，而是真的是我们一起生命的经历。我经历到的是什么，爱人如己讲得容易做起来很困难，但是其实呢是要你明白他的真理到底在哪里。当你我愿意去走出去去接触的时候，你会发觉神不单单好像把你的帮助带给另外一人，他在帮助你，他在带领我这个人走更深的信仰的道路，更深的明白爱人如己的意思是什么，如何懂得去照顾自己，照顾自己身边最爱的人。如果我在想我连我最爱的人我都爱不了的话，我何尝去爱外面的人，那我可能对他们的爱其实带着很多虚假的成分，很可能我会是要让别人觉得我很好，让他觉得我很好，但是在我的亲人的面前他们知道我是一个虚伪的人。这不是神带领我们要走的道路。所以那天晚上我们就像是一个教会一样现在大家不会 confuse 了我们四个人就是教会，我们看见我们内部之间的冲突，但是我们也看见 love is hard work， 我们有很多的 risk。从妈妈的角度完全明白师母的考量，不是为自己，那我的孩子怎么办，万一我的孩子在那突然又发生什么其他的情况，我明白。所以当我能够去听的时候，我听到这样的声音，我看得见我们在内部。但是因着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虽然我们面临很多的挑战，但是我觉得我们更加的真诚，难道不是吗？ 我们更加的真诚，我们内部的关系我觉得是有冲突，但是我觉得我们因着这样的话，我们的关系更加的真实，我们的爱也更加的真实，同时对我自己对神我的关系更加的真实。所以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我想可能是神预备的，不是我去，大家知道你们是我的见证人，我说我跟那个在那边工作人员，我这样，我你可以来我们教会问每一个弟兄姐妹，我遇到这位女士一定是在我分享完信息以后，对吧？不是我预备的吧，哈，不好，不是我预备的，你们那天看见的，她自己进来的，不是我预备的。我那天分享的信息我压根没有跟任何人交通过，除了跟上神，对不对？所以我告诉个姐妹，你可以来看，她可能有点好奇的，我想你可以看，我们就是这样神的带领。所以我想今天很好的这个故事，神预备的来结束我们这段的信息，让我们看见可能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如何能够把这份爱能够爱出去，以至于能够去加深我们彼此之间爱的关系，加深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所以再次回到这个的三角形，希望大家能够记住，我们需要经历到这位神，认识他，用神的爱爱自己，得到释放。我们更需要出去去爱，我们真正的去爱我们的邻舍，不是去讲爱这个事情，去爱我们的邻舍，把神的祝福带给他们。但同时我们不要忘了，我们有一个爱的群体，我们有相同的目标，我们在这里有足够的空间，你可以犯错误，但是你要去爱，我们会有冲突，不要怕，我们能够胜过。因为到如果我们坚持下去，我们对自己认识更深，我们对这位上帝认识更深，我们对彼此认识更深。而且你发觉当我们这样做了以后，你会发觉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能力，没有一个人没有这样的能力，你只要经历神的爱，你都有这样的能力，我们能够一起去爱。所以今天让我们看见，当我们愿意走出去的时候，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就开始了，你知道吗？如果我们一天到晚天天关在门里面，我们去想，就像昨天我跟我孩子的对话一样，因为长期的关系，他已经开始可以接受一些挑战，我就告诉他，你讲的道理都对，比如他说妈妈的，说我的，说妹妹的，他道理都对，但是你的东西在这里，你没有揭示现实，现实道理是帮你指导你的生活，不是使你现实的现实。所以我们需要去照顾，你看见我们周围的人是这样，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破碎，都有各自的concern，我们需要去聆听，需要去理解，需要去接纳，需要去包容。但是呢，如果没有这些行动，你永远是在脑子里面的，对不对？你发现我们之间最大的争论是什么？不会去说我们明天为预备一个饭食，那些我们去服侍那个，你不会这样去争吵，你还巴巴的赶着去呢，就是在一些道理上，我认为是这样，你认为是这样，但是呢，你认为这个东西，我们争吵这个东西跟你我的生活到底有什么联系呢？很遥远，没有。所以今天我觉得我们需要能够看到这一点，但是更是感谢主的是呢，今天神为我们又预备了一个故事，而且又预备了一个非常熟悉的故事。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就老是有很熟悉的故事出来哈。这个故事大家熟悉吗？啊，熟悉哈，叫什么？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在井边的谈道哈。如果你看你的圣经上面可能会有这个东西在那里，我们是讲这样。但是我想我们每个人都熟悉，甚至如果你们以前接受过一点点门训哈，那个时候的门训的概念是上课的概念的话，你会知道，你会非常熟悉这段经文，因为这段经文历来被作为传福音的一个重要的样板案例。我是这样过来的，我不知道你们，我那个时候就想传福音，怎么传我去学这些东西。但今天我看见是里面有很多可学的，但我们忘记了一个事情，耶稣是耶稣，你是你，我是我。我雪松不可能跟一个人说我就是活水的江河，你来找我哈，那个人一下
什么？我知道你后面一切的事情不是我们，但是在这里我觉得我们要学到的是，你发现耶稣去接触这个世界的方式跟我们很不一样。你想想，我们走出去，我们接触这个世界的方式是什么？我们显得很高大上，是不是？我们很 nice， 我们很 kind， 我们很想帮助你。为什么？我有资源，我可以帮助你，我有神的爱给你分享，我有多余的衣服我给你一件，我有多余的食物我给你一口饭吃，因为我吃得饱，我享受神的祝福，我没有疾病，你看我们家全都好。耶稣怎么样？他示弱，他一个犹太男子去找一个撒玛利亚妇人，给我点水喝，你们明白吗？给我点水喝。耶稣的示弱，他把他的需要摆在别人的面前，给人机会，你可以帮助我。我们的文化里面，给予帮助和接受帮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相信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我们都面临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我们很会去爱去帮助，我们很难去接受别人的帮助，是不是这样的？别人问我没问题，没有任何需要，为什么？ I'm strong， 我的信心很强大，神给我的恩典够用，难道不是吗？我们要学的功课，华人学的功课跟西人有点不一样。我们很需要学的功课可能是，没关系，来，你来看我，你来帮助我，你知道吗？我们教会的关怀探访团队探访过牧师的，他们整个团队来探访我的，探访我们家的，我接受。他们一来很怕，哎呀，不是啊，我们就想，那我就欢迎欢迎你们来探访，我们不是需要你探访的。啊，我第一个有荣幸接受这样的待遇的哈，需要探访的，真的，我们很好的交通，真的给我们很多的关怀，实实在在的，让我们看得清楚。第二个，你发觉耶稣做的事情，他突破传统的框框，条条框框，突破那种种族这样的界限。他做一个在当时社会环境当中不允许他去做的事情，他去接触撒玛利亚的女人，而且不是说来来来我帮你打水哦，他是说给我点水喝喝，这是个很大的不同。所以你看见他的，他关心的是那些弱势的群体。但是今天这不是我们的关键，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从撒玛利亚妇人的角度来看。你们在这个故事当中，你们看见的撒玛利亚的妇人，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当你们愿意静下心来去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当如果你愿意把你自己放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可能跟我们以前听这个故事的时候感觉不一样。在以前的故事当中，她永远是一个被帮助的对象，是我们要去帮助的对象。就像那个律法师说的，我们 OK， 我们去帮助他。但我相信我们今天要看到更深的，他是一个有罪破碎的人，对不对？但如果你们留意去看，你觉得这段经文很强调罪吗？平心而论，不要用你的传统思想，你去看强调罪吗？至少我没看见，很多的解经家也没看见，只有一些很 passion 的可能 preacher 他们很看见这一点，但我没有看见。第二一个，他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弱者吗？你们觉得？好像不是哦。有谁敢跟一个犹太男人辩论的？你们意识到吗？很多很多时候你可以在你的孩子身上看见，你养他，你爱他们，你给他们足够的东西，但是他跟你辩论，虽然他没有任何的 foundation， 你还要供给他，凭什么要我做这个事情啊？啊，我已经干了这个了，怎么还要叫我干这个事情啊？你不知道我很忙吗？我希望你们看见他不是一个软柿子啊，这个姐妹不是个软柿子，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敢于去辩论的，她敢于去争的。其实换句话说， 我们其实有点怕这样的人的，是吧？很凶，虽然理不在他那边，很凶，而且呢绕不过呢，就拿信仰来跟你说。被看到了以后，你看看你们敬拜的地方不一样， OK， 留意这个哈。但是第三个我们同样也有看的，他是一个被别人鄙视嫌弃看不起的人，是吗？而且他自己是这样认为的，难道不是吗？一般的妇女在那个时候什么时候打水呢？早上傍晚，他什么时候来？正午太阳最辣的时候他来打水。他很凶，他能够为自己辩护，但是他同时他知道他在这个社区当中不被得到接纳，他就避开他们来这里。所以你发现这个人他不是不知道罪，对不对？他有很深的罪疚感在他的心里面，但他胜不了。我们也不知道，因为他没有这个这般的经文没有提供任何的背景，我们不知道是社会的原因还是他个人的原因，对不对？所以不要乱加信息到经文当中去，弟兄姐妹，我们不知道这个情况。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的，他是在这个社区当中抬不起头来的人，哪怕他可能吵架很凶，人家不跟你一般见识，他是这样的人。他回避很多的场所，他回避公众的场所，回避大家一起打水的时间，是不是跟我们有点像啊，弟兄姐妹们？我们也回避一些的场所，我们也回避一些的话题，我们回避一些的人，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不够好，我们被这个人论断，我抬不起头来。好，接下来我希望大家看见的是他和耶稣之间的接触是怎么样的。耶稣是怎么接触他，他怎么接触到的？一个，耶稣是主动的，对不对？然后你发现在这个故事的发展过程当中，耶稣最重要的是引他看见和意识到他生命当中的需要，对不对？很真实的需要到对永恒的需要。今天很多人的信主，我们可能带人信主的方式造成我们很多人来到这里，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信完主以后我们还需要耶稣。耶稣已经为我的罪定死了，为什么我们还需要耶稣？所以没关系，我有事情的时候我找他一下，没事情的时候没关系，我该做什么该做什么。但耶稣在这里让这个妇女看见的是他对永恒的需要。永恒不是你拥有，永恒是你跟永恒的上帝有了关系，你拥有永恒。不是说你神给了你，你 cut off， 你拥有了永恒。 No， 我们讲的永生的概念是跟这永生神有了和好的关系，以至于你现在就活在永恒当中。然后第二个，他让他明白讲清楚也接受他生命的真相是什么。他点出来，你发现耶稣没有去质问他，对不对？他说你说的是真的，是吗？他不是说你在狡辩，他说你说的是真的，但是呢你的真相是一半，你的真理真相只是一小个部分，还有另外一个真相在这里。你是一个破碎的人，你搞不清你的生活的关系，你活在这样的状态当中。耶稣让他看见的是，所以我们仔细去看，这里并没有强调罪，或者一般我们理解的认罪悔改。哦，是是是，我错了，哎呀，耶稣啊，我不要干。真正的认罪悔改，是知道你生命的本相、真相，从此你愿意换一条路，不再走那一条满足自我的道路，而去走一条以神为中心、寻求他心意、愿意遵行他旨意的道路。这是真正的认罪悔改。不是形式上，不是再去翻你的旧账，让你只有一时的心理的安慰，但是给不了你长久的力量。这个不是我们信仰所讲的。耶稣在这里看给他看见的是接纳、爱。我知道你像这样，但是我仍然来邀请你，你可以来我这里得永生的活水，你愿意吗？
耶稣的策略不是像我们一般所理解的，摁着那对方的头，让他知道是个罪人，然后做一个认罪悔改的祷告，哇，他得救。你发觉整个的东西核心在于耶稣让他认识到的是我是谁，对不对？我是谁？我们留意一个地方，这个，哎呀 ，OK， 啊，这句话哈，这个人，这个妇女她做的事情是什么？她出去了，对不对？她去做什么事情？经文上讲得很，你们来看，有一个人把我素来所做的一切事都说了出来，难道这个人就是基督吗？他肯定吗？在这个时候他还不肯定，对不对？哦，他去叫人来看，他出去了，叫人看什么呢？来来来，你们看看我一切的好事，你们知道吗？某天某日我帮助了一个穷人，耶稣他知道，你知道吗？那一天我在极度的痛苦当中，神让我站起来。他讲的是这样的好事吗？你们解读呢？你们读呢，弟兄姐妹们？我没有读到这个。他去跟别人传的不是他有多强壮，他手里面握有真理，他去跟别人传的是什么？他内心当中的黑暗，他的软弱，不是吗？然后他从耶稣接受到的是什么？你这个罪人，赶快悔改吧。他从耶稣接受到的是接纳、包容、爱，这是这个妇人接受到的东西。耶稣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真相，但他同时更让我们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你生命的真相，你不用自己去承担。你有我的恩典在这里，我给你力量，你可以去面对。所以耶稣在这里帮助，跟我们看好医生是一模一样的道理。没有一个好医生会掩盖你的伤口，任凭你的伤口化脓得不到医治，病入膏肓。他让你去揭开你那个痛苦的伤疤，就像揭开我的伤疤，让你我看见那个生命的真相，那个伤口都溃烂，你很痛苦，你很害怕，但他要做的事情是医治我们，深深的医治我们。他最大的应许不是表面上医治你们，他给你我一个新的生命，这是耶稣要做的事情。所以你看见在这里，这个妇人并非是几句话他认定了耶稣是谁，而是他出去去跟别人讲他生命的黑暗，神知道，但是神接纳了他。我相信这是他讲的信息，以至于他能够认识他。所以他在这里讲了一个我们今天可能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忽略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弟兄姐妹们，我们经常忽略掉的一个我们往往可能只注重一边，我们只注重到可能真理，真理的教导，但是可能我们忘了耶稣一个非常重要的身份。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哈，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道成肉身后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我不知道有谁记得，他什么？他有真理，有恩典。这位神是有真理有恩典的人，这位上帝他给你我真理，但是他同时给你我恩典，两个不能偏废，这是他要向我们传递的信息。所以今天从这个妇人的身上我们要看见的，他要你我去走出去，带人来看，带人来，带人来看这位恩典与真理的主宰，来认识他。而且我们后面你紧接着看见 他去带这些人来以后，他们那些人是什么样的反应？那些人信了耶稣，因为他的见证，因为他讲出了他内心的黑暗，在这个地方我们一样，所以他们愿意来就近这位神，而不是你有多的高大上，我在你面前一再一再的越来越站不起来。而最后他要提醒我们的是啊，这个我们先不用看这个哈，看见的是你我一定要走出去。当这个妇人她愿意走出去的时候，她带人来遇见耶稣，而不是看见你我的行为多么的高大上，而是看见这个生命的耶稣，来遇见耶稣，来到我们这个群体当中，我们这个号称两个人奉耶稣名聚会，耶稣就在我们当中的这个的群体，而他来看这位有恩典有真理的耶稣。希望我们一切的见证背后是这位有恩典有真理的耶稣。而如果大家记得的话，耶稣一来呼召门徒也是这样，你来看，对不对？他的门徒也做同样的事情，你们来看。这是耶稣让我们看见的，我们去爱邻舍如何把他的祝福带给这个世界，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策略。这是我们今天需要去做的这个事情。但我想问弟兄姐妹的是，你我的信仰生活，你我的教会生活，你我的服事，是不是见证了这位有真理有恩典有真理的耶稣？你我可以去反思，我们是吗？还是说你的生活，你的服事，你见证的是一个严厉无情的审判者？或者说你的生活，你的服事见证出是一个没有底线，只会溺爱孩子的父母？我们是不是见证出有真理有恩典的这位上帝？当我们能够这样去做的时候，神会让我们更多的知道。所以今天我想我结束，我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点，如果你今天记不得这所有的，记得我这个故事，我们必须要走出去，不管你现在认知有多少，我们必须要走出去。最后一个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故事啊，有一位妇女，年轻的，很年轻，其实她叫苏勒卡啊，大家看的照片，因为西人跟我们有点不一样啊，她其实就27、28岁，到现在我觉得他呢经历在生命当中一个非常非常痛苦的时期。他在22岁刚刚大学毕业，即将开始他梦想的职业，一个驻外记者的生涯的时候，突然被诊断出他有白血病。他的生活彻底的改变，他不得不放弃他的所有的工作，然后经历了非常痛苦，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经历过的化疗各种各样的过程。我们可以看见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所面临的绝望的境地，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越来越经历到爱、接纳、包容，甚至又有人为着他与病魔奋斗而喝彩。他没有找到的工作在他的病房里面他找到，因为他开始为纽约时报写一些的专栏，就描述他的经历，很多人受感染，很多人得到鼓励，很多人支持他，他一下子成了一个名人。而且在4年以后医生告诉他，从医学上你的疾病被医治了，哈利路亚，是不是？从此他生活着一个快乐幸福的日子，和他的妻子和他的丈夫过着一个童话般的生活。你们现在不会相信了，不进这个套了哈。这是他自己分享的，你们都以为我应该像这样，但是他告诉所有的人，他疾病的复原
使他重新开始生命，重新开始真正走上他生命医治的旅程的第一天。因为在他的疾病的过程当中，他顶了很多的光环，每个人都鼓励他，是他的生命好像得着了，想想有点像我们基督徒啊，哎呦，要死的时候神救了我们，然后我们以为我们可以从此快乐平安，没有任何挑战，健健康康活一辈子啊！但是我们知道不可能。结果就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他整个人陷到了一个极端的危机当中。他一下子觉得，他问他自己，他突然他不知道如何活了。他很适应于病房的生活，每个人来为他喝彩，每个人夸奖他，哎呀，你是我们眼中的英雄，你一定能够胜过病魔。但他面临的是 depression， 深度的抑郁，他找不到人生的方向。结果就在这个时候，他做了一个他觉得他人生当中很好的决定。什么决定啊？还没到这里，你们要适应。我可能经常会用这样的例子来告诉你们，用非基督徒的例子来告诉你们神的道是什么。没有，我也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信主了，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信主的背景， I don't know， 我坦白的跟你说。但是他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他不再关在家里面想了，他很想待在家里面 figure out 他后面怎么生活。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情况？为什么我已经好了，结果我现在 mental 还有问题了？他一直在想，最后他不想，他把他的房子租出去，他搞了一辆车，带上他的狗走出去。他去干什么？他去访问那些在他疾病过程当中接触过的一些人，一些在痛苦当中，一些人还在疾病当中挣扎的人，他们没有他那么 lucky 得医治。有些人很小年纪，有些人年纪很大，他去看他们，他走出去和他们有生命的交流，去明白他们的故事，在这个故事当中他找到他生命一点点的意义。结果当他回来的时候，他说我痊愈了，我现在可以去面对我的生活。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是一个基督徒，但那是神的主权，不是你我可以干预的事情。但是我知道了一件事情，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再坐在这里，我们需要走出去，走出你的家门，走出你的朋友圈，走出教堂的大门，走出你自己的那个安乐圈，让你去接触外面真实的世界，真实的人际关系，真实神的爱，真实的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不完美的信仰，你在这个里面你可能才能够遇到那位真正完美的上帝，不是你自己想象出来，不是你的偶像，而是那位真正真要你去顺服他，跟从他的上帝。到那个时候我才相信，可能我们才会心甘乐意真正的去跟随他。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能够不再停留，再走出去。我们明年我们的短宣队已经成立，超过我的想象，我后面通知大家的，但其实是那个星期天完了以后马上人就差不多了。当然现在还有一点点的空间，如果你还想的一两位可能可以哈，但是更重要的，我希望是借着这个让我们教会有更多的醒悟。我们是华人，神借着这些的人带到我们当中的说各种语言的人，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眼睛要打开去接触这个世界，去带领他们。不要因为你是华人，你的英文怎么样，你现在有，我现在亲自试验过，有 Google Translate， 我们没一个人有借口，你不可以去接触他们。让神祝福我们，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你，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的保守和引领。主，我们更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些的故事，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的爱，在你的爱的里面我们才可能有这样的安全感，去暴露我们内心的黑暗，去敞开我们的挣扎，让我们明白这个真相，让我们愿意去接受医治，愿意来找你这位大医生，不再去寻找那些的创可贴，一点点的膏药来掩盖我们的伤痛，
掩盖我们的脆弱，掩盖我们的迷失。愿你自己亲自来引领我们，因为你就是这样，你主动的来接触我们。主啊，你很多的时候向我们彰显的不是你的刚强，乃是你的软弱，因为你知道在你的软弱当中让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以至于我们能够得到刚强。求你来祝福称为北华的这个群体，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引领我们不看我们周围的环境，能够勇敢地开始去走出去，踏出信心的一步，去接触那个未知的领域，去接触那些不确定的事情，去接触做可能会冒风险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认识你更深，我们才能够懂得如何去爱你，爱自己，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愿你来与我们，保守我们每个人，你的圣灵来加添我们的力量和智慧。我们谢谢你，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要请大家我们一同站立，我们从来回应神对我们在每个人内心中的呼召。那我们继续来敬拜他，
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比种族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
高举双手，
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归你耶稣，一生一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
让再次高举的双手，
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义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